让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，诗篇78篇1到8节，37到39节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，最后一节大家一同诵读。诗篇78篇，我的民呐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。侧耳听我口中的话，
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秘密。
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知道的，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。我
我
们
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，并他奇妙的作为，
诉
述
说给
说
后
给
代
后
听，
代听。
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，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。
是将要生养后代子孙，可以晓得，他们
立
也
法
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。
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不忘记神的作为，唯要守他的命令。
不
不要
要像他们的祖宗，是顽梗悖逆、居
居心
心
不
不
正
正
之
的
辈，
辈，
向
向
着神
着神心不诚实。
他们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，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，但他
他
有
们
怜
有
悯，
怜悯，
赦免
赦免
他
他
们
们的
的
罪
罪
业，
孽，
不
不
灭
灭
绝
绝他们，而
他们，而
且于
且
是
于
消
是
他
浇
的怒
他的怒气，
激，发
触
起
发
他
尽他的愤怒。
们。我们一同来读39节。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。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。我们下面来读本周的金句，我们一同来读2遍。会众请
弃绝
拒
我，
绝我们不领受我话
话
的
的人，
人，有审判他的，
就
就是我所
是所有
讲
讲的，
的道，
在
在末
末日
日
要
要审判他。
审判。
约翰福音12章48节，弃
弃
绝
绝我，
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
就
是
是我
我所讲
讲
的
的道。
道，在末
要
日要审判他。约翰福音十
第二
二章四十八节。下面的时间，我们由罗牧师来传讲信息，题目是"与主建关系的道"，希伯来书4章12到13节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很重要的信息，与主建关系的道。在以赛亚书40章第3节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这个道就是神的道。这张图画是德国的父亲节的时候，德国父亲节是什么？是复活节之后40天，所以今年是5月21号，也就是说5月21号是德国的父亲节。那在这个复活节后40天呢，事实上是耶稣升天日，因为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相处了40天，40天之后他就升天了，所以德国的父亲节呢也是耶稣的升天日。那德国人男士在这一天就做各种的打扮，然后他推着一箱的啤酒到郊外去，到各种的地方去，他们整天呢就是喝啤酒，所以这一天是他们的男人节，整天都在喝啤酒，不醉不归，这是德国人。那美国的父亲节呢是在6月的第3个礼拜天，也就是今天。那今天就是美国的父亲节，美国的父亲节，祝父亲们Happy Father's Day。那今天是正在疫情的当中，所以这是一段全球艰难的日子，可是只要我们同心，我们会度过这个难关。那就祝父亲节快乐，父亲们平安快乐。这张图片是6月初的时候，在 Houston 一个 colony 社区住的有白人也有黑人，在白人在那一天向他们的邻居黑人白人向他们下跪，求他们原谅，因为现在正是在种族歧视暴力动乱的时期里面，这群白人 向他的邻居跪下来，要求他们原谅他们有这个歧视黑人的举动。结果你看右边那个图，就是所有白人都跪在那里。一开始的时候黑人站着，有点怀疑是不是他们真是愿意道歉。这个戴红帽子啊，穿红衣服的就在那里开始祷告，求他们原谅。结果他们的黑人也都一起跪下来，拉着手一起祷告。这是种族的大和解，白人集体下跪，全场白飙泪。这个时候外面正下着大雨，这是非常感人的情景。只有这样基督徒会做这些事，基督徒会彼此接纳。在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将这个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得到最大的荣耀。基督徒可以彼此相爱，可以彼此饶恕，彼此接纳。所以今天我要借着希伯来书四章十三、十四节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，就是与主建关系的道。这一段圣经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、十三、十四节，是二十三节哈。那我们一起来念：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肠、拨开。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召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借着你的大爱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让我们今天所有的父亲们能够享受你的平安跟喜乐。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做父亲的年长的特别容易感染新冠肺炎，求主保守他们，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有活泼的灵命。我们在这里一起领受你的话语，求主你的圣善灵的灵引领我们，好让我们进入那个敬拜，让讲的听的同盟照应。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这段圣经要跟大家分享三段。第一段就是神话语的本质和功效，在第十二节里面。在第十三节上就是被召在神前无法延长，在神的面前都是无法延长的，是显然的。第三就是万物与主耶稣建关系，所有被召的跟主耶稣都有关系。在十三节下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，就是神话语的本质与功效。在第十二节里为什么会有十二节呢？是因为前面一到十一节讲到信徒应当竭力歇下进入神的安息，就是上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那段信息，竭力歇下接入神的安息。竭力歇下进入神的安息呢，是要效法耶稣基督心里柔和谦卑，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这是主耶稣的应许，就是在上一次一节到 十一节跟大家分享的信息。所以第十二节一开始就说，因为神的道是，就是十二节说，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所以这段圣经原文是有因为两个字在前面，可是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因为两个字翻译出来。如果翻译出来的话，就知道十二节是紧接着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来讲的。前面讲了谁要发主耶稣就可以得享安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。所以这个因为两个字呢是不应该省略的。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时候就知道，这个十二节十三节是因为前面讲的可以进入神的安息的原因是什么，就是十二节十三节。今天我们来再来看。那十二节里面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观念，就是神的道是什么呢？神的道是神启示的话语，他的道就是他启示的话语。好，那路加福音五章一节说，耶稣站在格尼善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。他们在那边拥挤耶稣什么呢？要听耶稣传讲的信息，要听耶稣基督的话。这耶稣基督的话，圣经就说是要听神的道。所以耶稣所说的话，所起
嗯。Hello.
Yeah, Chris. What happened?
你的 screen 是 freeze 的吗？
What the screen freeze?
就没有，他没有在 play 啊。牧师讲到没有在 play。
启示的话语就是真的。
现在有。
这就是。
加油。
真的道的本质。他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语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所以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里面所说的，你的道就是耶稣的话语，就是神的道，就是真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是神的道是耶稣基督的话语，也是真理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所看到的， 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所以神的道呢，也是神的道路。这句话呢，是这个施浸约翰到这个世上来，是要成为开路先锋，要预备耶和华的路，要修平神的道。这个神的道就是为耶稣基督所预备的这个道路，所以也是道路。所以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话，就是真理，也是道路。那神的道是耶稣自己，在另外一个观念，就是神的道是耶稣他自己。那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一开始的时候，就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开宗明义一开始说这个道呢，英文翻成 word 就是话语。那这个道，这个话语是翻译的时候是大写的，大写的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它是独一的真神，独一真神的话语。就道就是 word， 翻成 word 就是神的话语，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是一致的。那道与神同在，这个话语跟神是在一起的，不可分的。道就是神，这个 word 就是 God， 这个 God 这个 word 都是大写，这表示说是独一真神的话语，它是独一真神，就是耶稣就是那个 word， 他本身就是神，所以神的话语也就是神的本身，就是神的道是耶稣基督自己，这就是约翰所要表达的意思。那以赛亚书我们再看一次，从另外角度看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这里就说这个是要使神的道能够传出来。所以施浸约翰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耶稣基督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所以门徒听见这些话呢，就来跟从耶稣，所以他指明这就是神的道，就是弥赛亚，这条道路是耶稣，就是耶稣。好，那这个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上说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，这是前面所说的，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，就是真理，就是道路，所以他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。那我们在第三点来看呢，就是神的道是有功效的生命。前面说神的道是活泼的，这活泼的原文呢，是有生命的。这个活泼这个字事实上是有生命的，中文和合本把它翻成活泼的，在某些方面是失去了一些争议。那讲神的道本身就是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有功效的。那这个神的道是有功效，就是第三点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。就约翰福音6章63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就说神的道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知道我们独一的真神，三位一体的神是个灵，所以他的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永恒生命的神。这就是生命的意思，这生命就是表达的，就是神的话语，神的道是活泼的。这活泼的事实上是说它是有生命的。那这个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， 神的话是有生命的，是带来生命的。你相信了他的道，你就得到神永远的生命。灵，神的灵就进到你的里面，跟你永远同在。所以他的话语是灵，也是生命。帖撒罗尼迦前书2:13说，你们听见我所传的传神的道，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信主的人心中。所以这个道，你接受了它以后，它会进到你心里，成就是耶稣基督的灵，永远住在你的心里。而且这个灵会运行在你的心中，这些道，这些话语要在你的心中运行，来影响你的生命。所以你所说所行所为，都在这个话语的掌管之下，都是因为这个道在你心中运行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在你心中运行的关系。所以神的道是有功效的生命。好，那约翰福音14:6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神的道，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。借着这个真理可以认识神，走上那条道路，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才是到父那里去的真正意义。到父那里去的人心中有神的真理，有这走上这条道路，得到神的生命，就到父那里去了。所以在世的日子你得安息，在将来，在新天新地永世里，你有永生。所以他的道是有功效的生命。好，他的话就是灵。好，底下说，道借灵管理信徒的经历，就管理圣信徒的生活。你相信了他，这个神的道进到你心里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灵，要在你心中运行，让你的生活，你的经历都受这个道的掌管。这个这一历史，体借着魂与物质沟通。我这里做一个解释，我们人有三方面，灵魂体。那体跟魂有什么关系呢？体就是借着魂跟外面的物质界面有沟通。我用一张图来表示，帮助了解。就是人有魂有体，那体是物质，魂不是物质。那魂等一下我们再讲是什么。这个魂是体借着魂跟外面的物有沟通。比如说身体因为有魂的缘故，所以你知道这个空气的冷热，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事物，你可以摸触到事物，你可以认知到事物，它是什么颜色的，这些都是因为体借着魂来认识外面的物。所以魂的功用就是让体跟物有沟通。所以魂是什么呢？魂就是理智、感情、逻辑。我们求学主要就是训练我们的魂，操练我们的魂。操练魂就是操练我们的理智、感情跟逻辑。那灵是什么？这里没有写出来，可是灵呢，世人的灵是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创世纪2告诉我们说，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，神告诉他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3他吃了，4他生孩子了，到底死了没有呢？这里说的死不是体的死，而是 灵的事，就是他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以后呢，他就灵就死了。所以他吃了智慧树上果子以后，耶和华神再来找他们的时候，他就躲在树的后面不敢见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灵死了。所以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，因为他们犯了罪，不能跟神沟通了，因为灵死了。这就是假世人是只有魂跟体，灵死了。那体跟灵的关系呢，是体借着灵跟神沟通。如果没有灵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沟通。那这个张图呢，帮助大家了解，人有三方面，灵魂体三方面。那体是物质，魂跟灵都不是物质。刚才说魂是跟物质沟通的，那灵呢，就是跟神沟通的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可是如果身体里面没有灵的话，灵死的话，他就不能跟神沟通，所以世人不认识神，说没有神，因为他感受不到神的存在。那信了主以后，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灵就复活了。复活以后，我们身体里面灵就可以跟神沟通，这就是体借着灵跟灵界沟通。那因此呢，灵与神沟通的元素，所以我们是有灵魂体三方面。所以这里说的呢，就魂跟灵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才能够破开，才能刺入。有的人说的灵魂是一回事，那只有灵魂跟体是二元的，那跟这边希伯来书所说的是不一致的。希伯来书说灵是灵，魂是魂，功用不一样，所以人是灵魂体三方面组成的。世人因为灵死了，所以没有灵，不认识神，不愿意接受神，也不知道有神。这就是道要借着灵来管理我们的生活，就是借着那个道在我们心中运行，来管理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所言所行所为都要受这个灵的掌管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道的掌管，他的道在我们身心中运行，所以基督徒都要受灵的掌管，受神的道的掌管，因为有灵有神的道在我们心中运行，我们心中有耶稣基督的灵。好，道辨明思念和主义，这个思念和主义是属灵的呢，还是属世的呢，还是属魂的呢？这个辨别是要靠道，靠神的话语，靠神的道。人接受道就是信死灵复活。当我们接受道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灵就进到我们心里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话语，这个道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灵就复活了，我们就是真正有灵有魂有体的人。这是信徒，信徒要借着道分辨属灵跟属魂的事。如果没有灵，就没有办法分辨，没有灵的人也没有耶稣基督的话语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分辨这个思念是属灵的呢还属魂的，因为它没有灵，只能跟外面的物来沟通，那所想的都是属世的事，不是属灵的事，不是属神的事。好，信徒生活呢是要经历属灵的见证，所以信徒的生活是要借着这个道 也就借着心中的灵来辨别是属灵的事还属魂的事。当属灵的事跟属魂的事互相冲突的时候，基督徒选择属灵的事，不选择属魂的事。这就是信徒的见证。信徒就是在做一些属灵的事，因为心中有这个道，有这个灵帮助他去分辨他的思念和他主意，选择的是行，是说那个他的意念、他的主意、他的行为都是属灵的。因此，有灵的人，有耶稣基督话语的人，就得安息，得永生。好，第二，就被召在神无法掩藏，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隐藏任何事物，我们所言所行神没有不知道，这是这意思。这说并且被召的，那我们人就是被召的其中一部分，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，就是说所有我们所言所行所想的神没有不知道，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好，诗人在139篇7-8节里面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，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探你也在哪里。所以我没有办法隐藏，不管你躲在什么地方去，他都知道，他都在那里，没有办法躲避他的灵，没有办法躲避他看见我们，他的脸光照我们。所以这就是被照的，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意思。那同样诗篇139篇告诉我们，我们所言、我们所行、我们所思，他都知道，所以说没有办法躲避他的面。那以弗所书5:14，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我们原来是世人，灵是死的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以弗所是告诉我们，死了，灵死了的人就睡着的人，当醒过来，让灵复活。耶稣基督的道，耶稣基督的灵就要光照我们，他的光照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我们。这就是被召的在神无法掩藏，要醒过来，让他的话语光照我们。好，第三就是万物与耶稣见关系。也就是说万物都跟神、跟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。在13节下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这有几节个名词我们需要解释，因为这个翻译的本身不是显然的。那万物在主面前赤露敞开，就是万物都没有办法有任何遮掩，那就是万物呢，就是所有被造的人跟动物。那我们不管动物，我们只管我们人，人这个被造的是万物里面的一部分。那赤露，赤露的意思就是赤裸裸的，毫无掩蔽。我们要感谢神啊，让我们看见，只看见7种色光，比这7种色光波长长的我们看不见，波长短的我们也看不见，只看见这种7种色光， 实质上只看见七种色光，使得我们看见的是那么的美好。我们去游山玩水，看到各处不同的风景，去看戏剧，那这些都是七种颜色的调和。如果我们看见 X-ray 的话， X 光可以看得见，那我们看见每个人都是骨架子，不管你穿什么衣服，看见都是里面的骨头，那这个世界是很不美的，很悲惨的。我们要感谢神，让我们只看见七种色光，看不见 X 光。所以像母亲怀胎了以后，那这个就用 ultrasound 来 scan。 ultrasound 呢就是一个短光波，短波 scan 的时候，看到肚子里面的小孩子赤裸裸的，没有任何遮蔽，清清楚楚，每样这个构造，每样器官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那如果我们看见短光波的话，就是那种情况，那种情况，这个世界就很不美丽，非常的难看了，所以赤裸裸的意思是这样。那敞开这个意思更难翻，敞开的意思呢是这个摔跤的时候一种特别的词句，摔跤的时候把他的头搬过来，让他脸扬起来，没有办法反抗，甚至把他推倒在地上，脸朝上，让他完全无助。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个黑人被警察跪紧，就被锁紧扬脸，只能说我不能呼吸了，完全无助，完全没有办法反抗，就是只好完全投降。所以赤裸敞开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裸裸的，毫无冤背，仰着脸，我们完全无助，只好完全投降，这是这个意思。那可是要翻的文言一点啊，只翻成赤裸敞开。这个赤裸敞开呢，使得更不容易了解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意义之后，就告诉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，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，赶出我们的老我，完全顺服神，接纳他，甘心情愿的信他的道。这是卸下自己，看到我们的污秽，看到我们的无助，看到我们不能自己再救自己，不能靠自己的力量，因为已经被锁喉养脸，完全无助了。只有悔改认罪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在我们主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，我们只有甘心情愿的顺从他，悔改认罪，这是这句话的意义。好，万物与主有关系，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，这个翻译呢，又是使得我们更混淆。有关系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说这个，我不相信神，我在世的时候跟主没有关系，跟神完全没有关系。可是你如果在世的时候跟神完全没有关系，你不信他的话，审判之日就有关系了。约翰福音12章48节说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。我所讲的道什么？就是耶稣的道，就是神的道，就是神的话语，就是那个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那个神所讲的那个道路、真理、生命要审判，将来在审判的日子要审判他。 那这是就弃绝神话语的人，不接受神话语的人，是在世的时候跟主耶稣没有关系，可是审判之日就大有关系。好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下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。那不信独生子的名，不是因为不信独生子的名所以判他罪，而是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有罪，所以已经定了罪，这个罪呢，将来在审判是要审判他的。如果不信就没有救恩，将来没有办法逃避在审判之日接受神的审判，是大有关系的。那么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好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件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审判。这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所说的。那么这个是指的就是将来千禧年国度之后要设立白色大宝座，在白色大宝座前死了的人就说还没有复活呢，这些人要复活要接受审判。那其他先前复活的是谁？就是那个耶稣要来的时候教会要被提，是那个信他的人都要复活。那第一次信他的人没有复活的，就是那死的人还没有复活的，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审判。这个白色大宝座前呢，有一个生命册，有另外一卷啊，这个卷子案卷，所以有案卷有生命册。这个不信的人，他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，不在生命册上就要受审判。受审判的就是按着案件所记录的。所以我们在生的时候所言所行所做都记载在那个案卷里，就造成那个案件来审判我们。这就是有关系，大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审判的结果是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永远的受那个痛苦，所以大有关系。所以不要在世的日子跟耶稣没有关系，如果没有关系，审判之日就大有关系，因为审判之后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。好，在世之日有关系，审判之日没关系。你如果是在生有生之日，你接受了耶稣做你救主，你就跟他有关系了。就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说你是跟他都兄弟相称的，跟他同是天父的儿女，所以跟他是有关系，大有关系。有这关系以后，审判之日就没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上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信他的人生命册上有他的名字，这案卷里面空白的被涂抹了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。这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所说的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我们先时所犯的罪，因为我们信接受耶稣基督的道，有神的灵，有神的道在我们心中，那我们在那个案卷上的记录，就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， 赎了我们的罪，他的宝血涂抹那的记载，所以在案卷上没有记录，因为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先师所犯的罪。那中文这个字意思说要显明神的义，这个义字中文很 奇妙，那中文写的是羊在我的上面，就是羊杀了以后献祭，献祭顶在我们的头上，如果献祭顶在我们头上，神就看我们是义人，就是义字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成为那个被杀的羔羊，献上他的挽回祭，就顶在我们的头上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义人，所以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神看我们是义人，所以在世之日有关系，审判之日就没关系，就不会受审判，当然不会丢在硫磺火湖里，要跟神永永远远在新天新地里父子堂，与主耶稣今日建立关系，所以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建立这个关系，免得我们在世的时候没关系，受审判的时候就大有关系。那什么时候跟他建立关系呢？今日建立关系，与主有关系的主。这有关系这个字翻译又是使得很这个原文的意思混淆了。有关系的意思是说跟主有账目的来往，是要交账的，我们跟主之间有账，我们要向他交账，这就是那个关系。有关系的主就是向他交账的主，所以我们跟神有关系是跟他有账的关系。什么账？罪的账。好，今日见关系就是今日向他交账，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今天就跟他算清楚，不要等到审判之日。所以希伯来书一章四章一节到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你要今日信他就得安息，你借口说明天再说，后天再说，明天再来，那都是借口，神晓得我们没有办法隐藏心中的意念，所以我们要今天听到他的道，今天向他交账，今天就信靠他，这是要跟万物与主耶稣要建关系，没关系的时候将来就大有关系，有关系要今天开始建立这个关系。这该告诉我们，这样交了账以后，我们就是歇下，把我们的老我赶下宝座，耶稣基督坐在那个宝座上，歇下自己，才能进入那个安息，得到神永远的生命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语解开使与人通达，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向你交账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圣灵的引领之下，今天就向你交账，今天就接受你，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，你的应许就让我们今生进入你的安息，来世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